習近平3月20號至22號造訪俄羅斯，這個時間比多數觀察家預測的要早，這個亦都是習近平在連任國家主席開啟第三個任期之後的首次出訪。中國外交當局宣稱習近平的訪問俄羅斯是一次友誼之旅、和平之旅。友誼之旅是針對中俄關係，和平之旅即是暗示習近平有斡旋俄烏衝突的意思，尤其是在北京對沙特以及是伊朗這兩個中東死對頭調停言和之後，外界普遍懷有這種想像。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對兩個關係以及世界局勢會帶來什麼變化，要等他進入克里姆林宮和普京的會談公開之後才能夠作出準確的評價。不過外界不能夠將這次的訪問作為單純的中國國家主席的一次外訪去看待，需要將它置於從二月中旬王毅參加慕尼克安全會議到北京在俄烏戰爭一週年的時候發布的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以及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再到氣球事件，亦是兩會期間秦剛的首場記者會這樣的一個過程以及背景。因為這個月左右的時間，外界能夠明顯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加積極和主動。過去五年，如果說中國對美國入西方的圍堵和打壓，更多採取的是一種被動的回應亦是反擊。雖然北京在反擊的時候給予世人一種戰狼印象，但是本質上是屬於防禦。這樣從二月開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動反擊，開始積極對全球多邊主義以及世界秩序建構論述並且落實為行動。這個變化用官方學者的說話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主動和進取。北京所以有這種外交行為的轉換，一個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發現以及認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樣對中國沒有絲毫的善意，假如只是美國打過來中國才打回去，中國將會永遠處於下風。原因很簡單，中國反擊的手段和工具箱裡面的工具沒有美國那麼多，無法對美國造成同等的打擊。而另外全球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上，北京的還手在美國的話語權下會被說成為是挑釁，所以在北京看來要擺脫這種處境就不能夠隨美國起舞，按華盛頓設定的節奏走，而必須按自己的想法和節奏，不被華盛頓牽住鼻子走，打亂他的部署。為此北京在兩個方面作出了改變，一是在思想及認識上不再對美國抱有幻想，對中美關係的螺旋下墜以及最後決裂作好了心理準備，從而對華盛頓的反擊態度比過去顯得更加堅定，不怕和美國升高衝突。其次就是在行動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動拋出了中國關於未來的世界秩序構建的行動途徑，並且開始用中國的方式去推進這個目標，挑戰美國的話語權以及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權，令到華盛頓難受。前者就是秦剛在記者會上面說美國要打中國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辦不到的意思，後者表現為中國發布的立場文件要是概念，以及是出入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國的復交。兩國審視前冇幾耐中國外交的這個一連串動作顯然易見，這個是習近平在他的第三個任期開局的時候一次精心的佈局。習近平在二十大剛剛結束的兩會上面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他的統治團隊，基本打掃乾淨黨內以及黨內的反對勢力，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處理國際事務，騰出手應對美國以及西方的圍堵以及打壓，以創造一個有利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對習近平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全球安全困境，塑造一個符合中國利益的全球秩序。他認為中國現有的力量這樣做無需再遮掩，要公開亮出旗號，不怕和美國鬥。因此北京先是派已晉身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前外交部長王毅參加慕尼克安全會議，由於這個是中國在疫情三年之後首次派出高官參加這個類似的西方的主導會議，他知道是會引起全球輿論的關注，但這個只是算是暖身。 紧接落嚟先至系进入主题。于是北京精心挑选响俄乌战争一周年嘅时候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嘅中国立场文件，提出12点主张。佢清楚中国要构建全球秩序，必须要从当下嘅俄乌战争着眼，回应国际社会对呢个战争嘅关切。响北京嘅12点主张当中，重点系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这个虽然不是北京首次提出，可以文件形式系统表达，效果会不同。北京的目的是通过乌克兰的问题抢占国际话语权，亦是道德的制高点。紧接着北京趁火打热，又抛出全球的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这个倡议由习近平在2022年7月提出，作为中国的外交目标，但是以前只是原则主张，没有具体的内容。概念文件中的全球安全倡议的深化，试图为解决全球安全困境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安全框架。可以说这两份文件的发布反映了习近平更大的野心。虽然上述的两份文件未引起太大的国际反响，这个其实也是在北京的预料当中，但是北京明白只有将他们落实为行动，才能够展现中国构建全球新秩序的实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解决国际棘手难题的兴趣。所以在两会的期间，沙特以及伊朗这两个中东宿敌突然在北京宣布达成重大的重开大使馆的协议，对国际社会产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因为大家几乎认为他们不可能至少在未来几年能够握手言和，彼此的怨是结得太深，而现时北京居然将这件事造成，由此对中国的调停能力不能小觑。一国的调停能力根本上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北京这一手连基辛格都不得不认可，将它和自己当年的中国的秘密外交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的重大改变相提并论，认为这件事不单止是中东战略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中国以和平替造者的角色来改变国际外交的职权范围，是中国朝着成为创建世界秩序参与者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基辛格对中国调停沙伊复交的评价也或者是有些夸大，但是他们看到北京以一种不同于华盛顿的方式，即是北京宣称的劝和促谈，促进了这个事情，表明中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能力和做事的方式开始得到地区大国的认可和承认。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全球大国，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看它对地区热点的争端，尤其是地区重要国家的争端是否能够调停成功。沙伊和解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这种的能力，当然这件事在国际社会的后续效应如何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确实可以看作中国调动了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第一块砖头，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介入地区热点事务的期望，包括对俄乌危机的介入，比如缅甸民族武装最近就呼吁中国的调停缅甸内战。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重点应该仍然是放在经营两国的关系，主要是面对美国对中俄的共同打压，如何协调双方的立场更好共同抗美，但是试图影响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劝普京停止这场战争亦都会是内容之一。在官方宣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前，秦刚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显然是要告诉乌克兰方面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一事，打消乌克兰方面的某些疑虑，亦都探听乌克兰方面对北京准备加大对俄乌危机的介入力度的看法。北京甚至即使是习近平亲自下场斡旋俄乌冲突，难道比调停沙伊矛盾要大得多？后者一个是美国的盟友，一个是美国的敌人，但是沙特近年来亦都有疏远美国之意，而中国在沙伊两国都有好深的利益，虽然最是切合这一次的言和不容易，但是并非不可能。但是俄乌冲突不同，俄罗斯虽然是遭到西方的制裁，战场上亦都打得辛苦，但是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边，未必愿意是听从北京的停火建议。乌克兰更加不可能，即使是泽连斯基想停火，美国和北约亦都不会同意。所以习近平这次去莫斯科，更多可能仍然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一种愿意调停俄乌战争的姿态，而未必 是有具体的斡旋成果。美国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且认真对待中国的外交转向。过去华盛顿一直是指责北京试图改变国际秩序，挑战美国主导权，现时北京真的是这样操作，以所谓的劝和促谈的中国方式构建孤立美国的全球新秩序。虽然北京要实现这个目标会困难重重。以上是美国之音邓月文的一篇评论报道。